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10号，公元2016年8月1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访谈达赖喇嘛华语翻译讲扬忍经介绍世俗伦理第一部，什么是世俗伦理。下面请收听这期的访谈节目。
西藏之声在这期的访谈节目中邀请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华语翻译讲扬仁亲，来为大家介绍达赖喇嘛尊者这些年特别重视的一个话题，就是世俗伦理。那么什么是世俗伦理？世俗伦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为什么一位世界和平导师、宗教领袖会如此的予以重视，然后不断的去推动，不断的去倡导？我们就来听听讲扬仁亲的介绍。讲扬仁亲您好。
你好，主持人您好。
你好，首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1977年出生，那大概12岁的时候来到了印度达兰萨拉，跟另外一位的达赖喇嘛尊者的中文翻译叫做阿旺达西，我们两个算是第一批从台湾来到印度边境学院读书的学生。后来我们两个大概经过了14年到15年的五部大论的学习，在2004年的时候取得了无分别大教授的这个学位，大教授师或者是大阿杜里的这样一个学位。那之后在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的一开始中文部成立的时候，我是员工，待了大概1年左右，之后搬到美国学习英文，尊者因为希望我学习英文的关系，那之后我申请哈佛，进入到哈佛的文学院的这个 South Asian Studies 南亚系里面读博，那读了6年，2014年5月28号毕业。那2014年的6月份，我就搬回来了达兰萨拉，那在尊者旁边服侍他。如果他需要我的华语翻译的一个协助的话，我就在他旁边服侍他。那至于我什么时候跟随着达赖喇嘛尊者一起到世界各处翻译呢？是从1996年开始，最早期达赖喇嘛尊者在这一世里面第一次公开对华人讲法的是在洛杉矶，那时候是由林耿如林老居士主办的，那时候现场大概3000位华人，那我们有3位翻译。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也在服侍尊者的这个华语翻译的部分，当然不只是我，还有其他人。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是世俗伦理，您跟随尊者翻译这么多年，据您了解，尊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初提起世俗伦理这个概念的时间？
据我所知，Ethic of New Millennium 这本书，就是千禧年的道德观战役了，大约是在1999年的时候出版的。那这本书里面，有明显的用到了 secular ethics， 就是我们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叫世俗伦理的这样一个用词。那这本书大概它总共出书的时间大概5到6年左右，如果是这样推算的话，大概1993年或者1994年开始，尊者就已经在倡导这个世俗伦理的道德观了。
到底什么是世俗伦理？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
世俗伦理？以英文来讲的话，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一个词 secular ethics， ethics 就伦理。那 secular 以英文的解读来讲的话，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像欧美的话，大部分把它偏向于排斥宗教，跟宗教彻底撇开关系，它的无关是撇开关系。但是像印度的宪法是以 secular 为主的宪法，那这种的 secularism 不是撇清关系，而是不以某个宗教为主，不以宗教为依据，主要的依据所限定的宪法。所以它是在尊重所有的宗教的情况下，包容所有的宗教的情况下所制定的一个宪法。所以尊者最主要采用印度的 secular 宪法的这样一个依据来解读 secular 的这个词。那今天翻成中文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翻成世俗。世俗这个词呢，有通常的意思，世间俗用的意思，那还有一个是非宗教的意思。那在此我想可能世俗的用词，所谓的非宗教，并不是这个非字呢，并非是排斥，更主要的是并非是以宗教为主要的依据所推动的伦理观或伦理的道德观，这一种的道德称为叫做世俗伦理，或者这种的伦理称为叫世俗伦理。
提到伦理，我们会自然联想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那些残酷的杀戮事件，而且大都是以宗教名义而进行的。比如说在叙利亚，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就对无辜的平民进行杀戮，然后在他们的蛊惑怂恿下，一些人在欧美国家也开展恐怖攻击，很多无辜的人因此而丧生。
是是。
那您觉得尊者所提到的世俗伦理适不适用于这些宗教极端分子？
当然，如果你已经有了这种极端思想的话，那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尊者的一个长远的目标是让所有的人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就能够将这个世俗伦理的概念灌输到他们的头脑里面，让他们从小在一个有这样一个世俗伦理的一个环境，在这样一个概念下成长长大。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避免将来会有发生这种极端思想的危险。既然你已经是恐怖分子或者是这种激进派的分子的话，那时候已经有点根深蒂固了，这时候想要再改变的话我觉得有点困难。但是我们想的是未来，因为现在世界有很多人为的问题，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以宗教为借口，那造成互相的这种杀戮伤害，这种血腥暴力的这个行为。所以尊者一直时常说，这些人为的问题透过祈祷祈求上帝啊，或者是世间造物主啦，或者是佛陀是没有用的。我们再怎么祈愿，只是一种我们对于哀者也好，或者是对这件一种事件所表达的一个慰问而已，但是它不会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实事求是的来去知道说问题的根本来自于哪里。问题的根本来自于不懂得体谅别人嘛，没有同情心嘛，因为自我的这种偏见，自我的主见，他宁可放弃同情心或慈悲心的价值嘛。所以代表说什么呢？他根本没有看到同情心或者是慈悲心站在他人立场的这些善心的价值所导致的问题。所以透过世俗伦理，让世人们从小就知道说同情心是多么重要的，慈悲心是多么重要的。不是说为了别人，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心灵的幸福，身体的健康，我们都需要慈悲心。透过一套有系统的一个教育，让他们来知道说世俗伦理其实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环境成长之后，我觉得就可以将这个恐怖分子这种思想激进派的这个问题呢减少到最低了。但是这是长久的将来，我们必须要有系统的来去介绍这个世俗伦理怎么推广。所以哪怕是十亿人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也是需要幸福的。所以我觉得世俗伦理它是一个将来真的很有希望能够普及所有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一套的伦理。伦理的意思是说我该做什么我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自我约束。其实有时候自由是好，可是如果没有一个自我约束的话也不行，要在某种制度的一个自我约束下，我们人才能够在自由的环境里面活得快乐嘛。
您刚刚提到伦理就是说自我约束，约束自己的行为那其实作为佛教徒来说，比如说您和我相信都是以佛教的教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的，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那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我们已经可以找到足够的约束力了，
是
为什么还要去再关注 达赖喇嘛提到的世俗伦理。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们虽然是佛教徒，您也是佛教徒，我也是佛教徒，可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佛教徒嘛。当我们遇到一些非佛教徒的朋友们的时候，因为世俗伦理的这一套的这一套的这个道德观非常的重要，它对全世界的解决的人为问题可以说是最主要的这个基础了。所以这一套的道德观我们必须要去推广。那当我们遇到好朋友又不是佛教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有一套方法，非佛教的方法，跟他们介绍什么是道德观，如何自我约束，那如何保持内心的宁静，就透过这样一个道德观或者是一个伦理的方式，来让自己的内心获得更宁静的这种安乐。所以我们要有一套的一个讲法，要不然我们说佛陀说了因果丝毫不爽，问题他都不信佛了，你说佛陀说因果丝毫不爽他不会接受吗？
那这是不是也是达赖喇嘛不去通过佛教里的教义来去教化他人向善的原因？
因为尊者时常在欧美的国家去访问，所以会遇到各种各界的人士，各界的人士，那当然很多都是非佛教徒的。那但是尊者所想的是，我们在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为的灾难了，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灾难了。尊者认为这些的人为的因素最主要最主要来自于缺乏同情心，缺乏慈悲心，缺乏看到人类的价值，缺乏人类的一体性的这些概念所产生的。那这一些的伦理，就像人类的一体性或同理心等等这一种的善心，我们应该透过一个科学佐证的方式，还有感受经验的方式，以及自己的一个尝试，普及的一个尝试的方式，透过这三种的方式来去证实它。第一个就是科学佐证。那科学家他们是怎么样去怎么样去研究出为什么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呢？他们将不会说话的小孩子放在一块儿，让他们看两个不同的卡通影片。一个卡通影片的内容呢，是演到说里面有一些小孩子啊，他们和睦相处啊，互相帮助啊等等，互相玩耍，玩得很高兴。这些小孩子看这一类的内容的影片的时候非常的欢喜，嘴巴是面带微笑的。可是又之后让他们看另外一种卡通影片，那这个卡通影片内容呢，是小孩子互相的斗争，互相的欺负，那欺压等等，所以互相的伤害的关系。所以这些正在看卡通影片的小孩子们，他们不想要去看，他们甚至想要逃开这个卡通影片的这个播放的这个现场。所以从不会说话的小孩子的自然反应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人类是需要爱和被爱的。所以从这一点已经证实了人类天性是需要爱和被爱，所以是善良的。所以这个叫科学佐证。那就是感受经验来讲的话，像我们爱他人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是他人受益，但实际上自己的感受来讲的话，他人会不会受益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从心里面产生的那一股温暖的感觉，你想要真正的伸出双手来去援助他人的时候，你的内心里面要有一定的自信、勇气，还有那种温暖的感觉产生了之后，你才会去帮助他人的。真正直接受益的是自己，这个叫做自我透过感受经验的方式来去知道说，哎，确实啊，修心、修习慈悲心、修习爱心，会不会帮助到他人不一定，可是直接受到利益的，至少直接受到利益的是自己。那第三个就是社会尝试嘛，就像我们说生气的人和不会生气的两个做个比较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生气的人他活得会比较痛苦，不会生气的人他活得比较快乐。所以透过这三种的一个条件下，我们来去制定一套伦理，透过利害的辨别，透过这种的方式自我的去接受。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心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再次的连。